从新约来看，是要借着正面的来了解。我们昨天已经想了，不可偷盗，正面的是要爱人，爱人是要把他当得的给他。而且我们在给了一切以后，因为神给我们的恩典很丰富，我们还常以为亏欠。这就是爱和义一个很奇妙的关系啊。义通常是得到当得的，给了该给的，但是我们的爱。因我们的义是因为是神白白给我们恩典，所以我们在给了别人当得的时候，我们给了当给他得到当得的时候，我们还是以为亏欠。那是第八节，第九节，对不起，第八节、第九节都有讲，要常以为亏欠。一方面不亏欠人，那是指在道德上面，在看得见的行为上，在工资上，在作业上，在付出。法律上规定你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没有亏欠。那又常以为亏欠，是因为我们白白得到主的爱，使我们觉得我们得的这么丰富，如果没有继续多给别人，我们有亏欠。就是我们讲爱，那总是领受了神的恩典；我们讲义，我们总是讲法律上的要求。看起来是法律上要求比较容易做，不过法律上要求。不一定是容易做到的。就神的要求来讲的话，那不只是外表的，内心那个不可偷，不可贪婪，就是那不是指外表的，是这内心的。就是我们在讲第一个大部分的诫命是外表看得到的，那义是法律，是理智。那么第二个部分是恩典的，是爱的，是自由的，那是我们内心。那这两个怎么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在讲伦理上，也是我们今天下午做总结的时候，两国伦理所讲的。我们再想一下，不可杀人不是不可杀人，不可杀人是要把他维系生命所当得的给他。不可奸淫不是不伤害别人，是他要维系生命所当得的给他，包括他的健康、他的愉快、他的各方面。所以如果你用爱来了解诫命的时候，那就又一次是我们人绝对做不到的。就是上帝的律法要求是这么严格，不只是你不去碰另外一个女孩子，而且是你就你可能的让其他的女孩子有那个安全感，在她生活中有安全感，包括你对她该有的尊重，包括你对她该有的帮助。这当然都是很容易唱高调了，我们在中国文化里面也容易唱着高调。我们需要知道，这都是靠着主的恩典的。只是希望各位继续去想，我们昨天也花了一点时间，不可偷盗，不仅是不拿他的东西，而且是把他，我们还是用这句话，生命生活中所需要的东西给他。那这里当然也都有法律了，他是。我们在第一天应该是就讲到，我生活中需要的东西给我，什么是我需要的？假如你说我很需要一辆宾士轿车，奔驰轿车，你就给我。我很需要什么什么，可能那个是欲望。什么是合理的需要？各位，这些都是很含糊的，或者说很一般性的。但是我们不能忽略那个一般性的真实，就是我们的确因为主给我们的恩典。叫我们在律法上、在义、在看得到的部分，我们忠心了，我们做了一个合法的公务员或者说领导，我们没有亏欠人。可是，在我们的内心中，因为得到上帝的恩典，我们以为亏欠。各位，你再想想看，这不是我们人间最理想的人吗？就是，假如你的同学、你的同事，他什么事他很规矩。他该做的他都做了，但他在做该做都做的时候，他又都觉得他没有做够。各位，我们不希望我们自己是这样的人，我们希望别人是这样的人。我们希望别人，就，但你想想看嘛，就是假如说真的是我在学校里面，任劳任怨的，按着规矩，譬如说我烧菜吧。假如我在这里烧菜，烧的都很好，你们都很满意，我最起码就学校给我的钱买的菜，十公我做的都很好，然后我做的都很好，但我始终有个态度， 各位同学老师，对不起，我烧的实在不够好。这个说起来可以说一种谦虚的态度，但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爱的态度，常以为亏欠。这种亏欠，常以为亏欠爱的态度，只有一种常蒙恩的人才能感觉得到。如果一个人是常常被伤害被虐待，他所发出来的就是苦毒和觉得别人对不起他。如果是一个常蒙恩的人，蒙爱的人，或者是因着圣灵感动知道自己多么蒙福的人，他所活出来的是常以为亏欠。好，对不起，我必须说，你看中国这一百年来或六十年来，我们听到的常常就是别人亏欠我们，我们都被人家欺负了，我们都被人家伤害了。我不再谈历史，我也不再说我们这个态度对不对，我只是用这个态度来表达一下我们个人是不是也是这样。其他的人，我们跟他的关系都是有血海深仇，日本人对不起我们，帝国主义对不起我们，他们亏欠了我们，他们对不起我们。我不管是不是真的哈，我们姑且说是真的。那如果是真的，那这个人一天到晚，或者这个国家或者这社会就天天叫别人来陪他咯。那么我也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哪一种国家民族对其他的国家民族是，哎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而且各位注意啊，而且照保罗这样讲的，而且是照法律上他没有对不起你，但他又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在这个只有在那种奴隶啊奴才身上好像才看得到，做了一切还要说哎呀对不起做得不够好。有的时候在中国人的客套的虚伪上会有，哎呀请你吃饭招待你，哎呀真都没有菜啊。我们说的不是这个，我们说的是我们的确因着上帝的恩典，就是我们的确因为上帝给我们很多恩典。我可能可以举这个例子吧，假如你在电视上看到电视上在拍非洲有一个地方有饥荒，很多小孩饿死了，你在那你看看那个镜头，各位你没有亏欠那些非洲的小孩子，那些小孩子饿死可怜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没有伤害他们，你没有剥削他们，你没有做任何的坏事，你跟他的关系来讲最起码你可以说一句话，就是你没有亏欠他，你没有害他没有东西吃，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你在看那个电视的时候，看到他们饿得半死，然后你刚刚从磅秤下来你又重了一点，然后你在看的时候又是前面有20包什么旺旺啊巧果啊什么东西在那一边看一边吃，你在看到他们那么饿那么可怜的时候，不是你的错，你没有亏欠他，可是你的东西太丰富了，你就有一点哎呀不好意思。这就是罗马书13章讲的爱是常以为亏欠。也就是说我们不要从你怎么对不起他这样来想，你要从哎呀我有的实在太多了，我太有福气，我太好了，有这种态度。那这也其实是我在任何一个地方上课，不管上什么课，我都希望灌输给其他人。我讲道也是这样，包括我自己，就是我已经说了这个一再的说，我们文化里面有一个我们是跟别人有血海深仇，别人欠了我们，不管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那也真的非常悲惨，如果是真的就是我们天天都是深仇大恨咬牙切齿要把别人欠我们的讨回来，如果是真的那真的很悲哀，那我们就要常常跟人家作战，常常说你对不起我，常常要跟人家打架了，不管是国与国民与民或者社会与社会。如果一个公司一群人他总是觉得别人欠他的，别人偷过他的抢过他的拿过他的，不管是100年前1000年前或1秒钟之前或者是1秒钟之后100年之后你还是在想要害我，各位那种防御心戒备心，然后就是苦毒，哎呀我别人都对不起我，该给的都没有给我， 各位，事实上可能有这种情形，事实上可能我们说啊，有农民被剥削，剥削了多少代，血海深仇，可能有，可能我们需要怎么讨回来，可能有。我不是在讲这个，我是在讲，如果有这种情形，这样的人是很愤怒的。相反的，如果你从小到大是一个被照顾得很好，你的东西多得不得了，通常你就会变成一个比较大方的人。哎，我东西这么多，给人家一点才好。那就实际来讲，各位始终要记得这一点，我们是凭信心不凭着现实的环境的。就实际来讲，可能你是被亏欠的人。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我不知道你们当中是富二代还是穷二代，还是不富不穷的二代。那么可能你们还没有那么多血海深仇了，但是就算一个人充满了血海深仇，人人都对不起他，当福音传给他，上帝爱他，赦免他，拯救他，耶稣为他死，所产生一个结果，一定是叫他开始领受上帝的爱。一方面我们常常讲的就是我们很感恩，我们成为一个不是愤怒抱怨的人，而我们是一个感恩的人。另外一方面，我们成为一个常以为亏欠的人。哎呀，我真是对不起你，哎呀，我真是对不起你。哥，我还是要讲啊，因为这种事我们都会忘记。我对不起你，不是在法律上我没有做到某些事情，我都做到了，我没有对不起你。学校的校规规定的，家规规定的，教会规定的，我都做到了，那叫不可亏欠人，那是指法律上的，看得到的。但是因着主给我的恩典，无可名状，无法限量。哎呀，我就觉得我得到这么多，真是不好意思，应该分你一点。你传福音，你在教会侍奉，你结婚，任何一件事都建立在这上面。保罗在这里才讲这个事。其实保罗神学在罗马书11章刚好结束，一般来说12章开始就伦理，就是伦理建立在神学上，那个神学是恩典的神学。这就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大部分。那么这第二个大部分你懂，不就是前面四诫，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等等，那个化成正面的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上帝一样。你对上帝，你不去拜偶像，你守安息日，你不违反安息日的规定，你不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这个是不，而你该做的是，你要做的是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上帝。你爱上帝，如果不是建立在圣灵使你知道，福音使你知道，耶稣基督使你知道上帝是何等的爱你，你是不会爱上帝的。这也是整个教会里面，始终包括华人教会里面最缺乏的，我们总是忘记了福音，我们总是忘记了上帝对我们的恩典，然后我们讲的只有律法，就是你要去做做做做做，然后我们就很累。然后我们也许不苦读吧，那个不苦读只是在想到说，老子将来在天上房子要比你大得多，老子将来在天上比你幸福得多啊、哦！现在是、暂时委屈一点了，将来在天上你替我洗脚，你来服侍我了啊、哦！各位就不要有这样的想法哦，让我们不是将来很好，将来很好是真的，我们等一下讲末世伦理也会提到，这给我们盼望往前面走。但是我们是过去也很好，我们过去一直蒙恩的，你一定又要有圣经，要有神的话，要有圣灵，要有圣灵帮助你了。因为就环境，就感觉，就眼见，就感觉，你不觉得神对你好，你不觉得任何人对你好，你必须是根据圣经，根据神的话，根据耶稣基督的作为，根据圣灵的感动，根据十字架，你知道神好。不管是你自己，或者你真的要认识神，这也是路德讲的一句话，人要认识神，人要看神，必须透过耶稣基督，不透过耶稣，你看到的都是魔鬼。相对的也是， 神看人必须透过耶稣基督，如果不透过耶稣基督，神看到的也都是魔鬼。神如果不透过耶稣基督，神看的都是魔鬼，因为我们的确是魔鬼，我们的确都是邪恶的。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如果神人之间没有这位中保，而且任何一个时候如果没有这位中保的话，神对我们只有愤怒，因为我们亏缺了他的荣耀。我们是魔鬼，一点都不错，我们是魔鬼的儿女，我们是生在罪恶中，死在罪恶中，活在罪恶中，得罪了上帝，冒犯了上帝，任何一个人都是这样。因着耶稣基督那个顺服的儿子，耶稣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的中保看我们，就充满了喜悦。那我们感谢主，神总是透过基督，因为我们都披上了基督。那你要透过基督看上帝，也是我们说在第一天就讲了，人如果只看这个自然的世界，人觉得很空虚。你看我们中国的诗词歌赋都是这样，他们不管怎么聪明，因为他们没有上帝特别的恩典，拣选恩典，他们不知道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对他们爱。所以中国的文人不管他心胸怎么样，不管他怎么样善良美好或聪明有才气，你看到我们中国的文学，我才疏学浅，我看的很少，不过我想我看到的应该很有代表性，看到都是悲啊，看到整个的宇宙，看到山川大河就悲啊，哎呀，凄凉！这个扰树山杂，无依可知，无枝可依。我们没有办法，好像这个小，最多好一点的小桥流水人家，好一点的是这样。其他就是因为没有意义嘛，你看不到这里面有什么意义，你不知道有一位全能的上帝很爱你，你缺少这个。任何一个人没有上帝，他不一定是在道德上就很堕落，但他在人生观上不会喜悦的，没有盼望。那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所以我们求主继续恩待我们，让我们是活出这种美好的盼望，让我们能够不只是因为我们在肉体中一定需要这个，不这个，不奸淫，不杀人，不偷盗，我们积极的是爱人如己，而且我们在爱人的时候我们还常以为亏欠。那不做假见证陷害人，把它变成正面的，就是做真见证让人归主。不做假见证陷害人的正面的，常以为亏欠，就是我没有常把上帝美好的真理跟你讲，以至于你还不够成熟，不够长大。好，这些你不要想成我们都要像雷锋一样。你现在听到我讲到这里，你应该知道雷锋缺少的是什么。雷锋缺少就是他缺少领受了上帝的爱。我们看到雷锋或中国二十四孝这些，我们看到所有的典型特点就是他们付出的很多。你从来没有看到哇，雷锋被人照顾，被人爱，被人关怀，被人赦免，被人怜悯，被人恩待的。中国文化里面因为不认识上帝，不是中国文化，所有的文明没有认识上帝的人都是这样。你最多只能要求人怎么样，你不能告诉他你是很蒙福的人，神借着耶稣对你多么多么的好。而这就是我们不一样的地方，而这也是华人教会常常忘记的地方。我们总是忘记神对我们多么好，我们总是我要为主摆上，我要为主摆上，我要为主焚烧，我要为主牺牲，我要为主，然后就是我们烧得苦死了。一个人天天被烧当然苦，一个人天天割肉来为教会当然很苦，你有几个肉可以给他割啊？如果是把脂肪吸了喂他们，那个很乐意，但是脂肪又吸不出来。好，不可贪婪，不可贪婪，这个是最后一个诫命哈。神造的都甚好，各位小心听，我已经讲了太多了，虽然我重复了有的话重复了几十遍了，我觉得大家还是没有听进去。我不怪你们，因为这是我们从小的观念， 刚才我已经看了一下有些人问的问题啊，就是答案我已经重复了好几遍了，解释了好几遍，但你们还是听不进去。我不是怪你们，是我讲的实在是太特别了，所以你们难得听进去，我就不知道我能不能再讲得清楚了。下面要讲一个吓死你们的了，我其实不是吓死你们，我猜我讲这么多都气死你们了哈。各位，神造的都甚好，这个你知道，我也讲过了，神造的不仅都甚好，神造的欲望也都甚好，私欲情欲都甚好。我完全知道圣经里有太多讲欲这个字是坏的意思，不过这个字不必全是坏的意思，包括欲望私欲这个字，有的时候我们是把它翻成渴慕，就欲望私欲只是一种我们对某些东西的喜好和想要得到。那通常在我们人间，甚至非基督徒也会说欲望私欲，包括贪婪，包括性欲是不好的，可是我解释过这是好的，因为这是给我们快乐的。如果你没有那个欲望，那个欲望的满足就不会叫你快乐，你从来没有食欲，各位吃东西就不快乐了，性欲等等也都是一样，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骄傲都是这样，都是一种欲望。那个欲望可能是荣誉感，可能是面子，可能是要被人肯定，或者是管人的那个欲望。各位，这些都在人间成为很容易成为，大多数都成为邪恶罪恶的，这没有错。圣经有讲，世人也有讲，理由就是这些原来是好的东西，因为给我们快乐就成为了我们的主，我们就被他辖制，就把他来取代上帝了，就不照着上帝的律法来满足我们的食欲、性欲等等，那就变成邪恶的，那就越来越邪恶了。但这本身不一定是坏的，譬如说权力的欲望，权力欲望就是管人家，管人家欲望最大的，各位你应该都知道，管人家欲望最大就是妈妈，这是母爱啊，他很希望照顾你啊，穿的吃的喝的都照顾的好好的，他真是爱死你了，他自己掏心掏肺都可以，但是他要你吃他的心和肺，你不想吃还不行，这是妈妈啊，这是母爱，这是我的意思了。欲望不一定是坏的，包括付出也是一种欲望，可能是好的，但即使付出的欲望也可以是坏的，变成一种瑕疵，所以我们都要服在上帝的手下。那我们说贪婪，我也讲过，当一个人贪爱荣耀的时候不一定是不好。奥古斯丁说罗马人都会这样讲，罗马人强大就是他们对荣誉有无比的贪婪，他们要荣誉，所以他们可以死，他们不要做那个羞辱的事情啊，这个让罗马很强大。类似的，我们中国强大很多时候也是爱面子，这不一定是坏的，有的时候是坏的，如果只变成面子工程，那就是不好的。但是如果你贪的那个欲望，或者你贪的荣耀，不是只是表面好，你希望你实质上一切都做得好，你希望这样子，你有个强烈的欲望要这样，那可能可以督促你上进。所以贪任何的东西不一定是坏的，实际说不可以这样做，是告诉你，还是这你要看到最重要的东西。各位，你最要贪的，你应该贪的，你无休止的欲望应该在上帝的身上，你应该贪他给你的一切的爱，你应该贪他给你一切的十字架，你应该贪他给你的一切的恩赐，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充满你。各位，今天一个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对我说：“我给你，我现在要帮你写一个支票。在中国没有什么支票，在西方流行支票。我要给你钱，你要我给你多少钱？你说两毛钱吧。如果他说我给你多少都给你，你只要两毛钱，这对他是一个侮辱啊！上帝说我什么都给你，你要什么？那神啊，给我一张卫生纸好了。”各位，这就是对上帝的恩典没有渴望，这都是没有圣灵让我们不知道自己多贫穷 使我们不知，就是如果没有圣灵，我们不知道自己多贫穷，也不知道上帝多丰富，也不知道上帝把多丰富的恩典白白的给我们。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讲的话。如果不是神的灵，我们不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就是我们常常把这话讲的只是很感动啊、哦！神赐给爱他的人是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人心也没有想过。的确，如果不圣灵光照我们，如果不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我们不知道神为我们预备的是多好，我们不知道神给我们是多好，所以我们继续需要有神帮助我们。因此，不可贪人的东西，我们先把它想得再远一点。就是我们要贪上帝要给我们的一切东西，而这都要借着十字架。各位，你不是说我只要贪啊、哦，神啊，你给我那个讲道的恩赐，一并赶鬼的恩赐，这很好。但是如果我们要这些，目的是要我们贪的是一个更重要的东西，不是人对我们的称赞，不是我们功成名就的快感。我们做这些事，我们要这些事，是我们贪，我们求，我们盼望神给我们这些恩赐，以至于我们能这样来服侍他，以至于人能够在我们的服侍之中认识神，而且是把荣耀归给神。而且我们是顺服神的，神如果不给我们，我们也相信。所以不可贪别的东西，要把它想成我对上帝，我对真道有无限的，不要说贪呐、啊，说贪字你不喜欢听，就是说饥渴吧，说渴慕吧，说渴望吧，希望得着。那对人不贪这些东西，不贪他的东西，其实就是因为我对神有信心，神供应，我也不会把人的这些东西当作偶像。不但不贪他的这些东西，我们还是一样，我们的生活能够因为爱他，能够使他有这些东西有得很恰当哦。这我所以我觉得所有的这诫命里面，都恐怕到最后就是让人认识主吧。我们自己认识主，也让人别认识主。我们不贪别人的东西，我们从主内得到；我们不贪别人的东西，我们在不贪中间表达的是对他的爱，对这些人的爱。这些说起来恐怕对不信主人都是天方夜谭。各位，你能给别人什么呢？你能在一个亿万富翁，在一个很美丽的女人面前，你能够给她什么？你不贪她的东西吗？你可能很贪她的东西，贪她的钱财，贪她的知识，贪她的智商，贪她的美貌，贪她的这些好。也就是说，各位，我们有多少时候会想，如果我像她就好。哎呀，神如果给我像给他那么多的钱，神如果给我像给他那么多的身材美貌，该多好。各位姐妹，对不起，我不知道女人的心是怎么想的，你有没有希望你很想像某一个女明星？哎呀，我像她都就好了，我有她那个钱就好了，我有她那个身材就好了，我有她那美貌就好了。好，我想这是很正常的，我们弟兄也有很多。我如果像谁那么帅就好了，我如果像谁那么高就好了，我如果像谁那么聪明，那么会读书，那么会赚钱就好了。那讲的再庸俗一点，我如果像他开那部车就好了。各位，这也许不是坏事。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谦卑哈，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人中的罪鬼，我们一定要随时谦卑。不过我们的谦卑不会侮辱到上帝的荣耀。你知道保罗常讲的一句话吗？保罗常讲，包括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讲，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跟教会也这样讲，你们像我就好了，你们像我就好了。他对那个结婚没有结婚的人，应该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你们若像我就好。他在做囚犯的时候，他面对那一大群总理、书记、大官，他说你们像我就好了。各位，你今天一个小传道穷神学生，你在温州看到有人开奔驰轿车，他下车了，你跟他讲，这位先生，如果你像我就好了。哎呦，你哪根葱啊？各位姐妹， 你看到全中国第一美女，你说哎，这位小姐，如果你长得像我就好了。你在讲什么？各位，不是我们有什么好，而是我们里面的主他没有，所以我们应该说你像我就好了。各位，你要有这种自信，不是我们自信，而我们的主多好。我们不要有那种自卑感啊，我们好烂，我们好倒霉，好可怜。我这讲的都是我自己的夫子自道，我自己很有自卑感，我自己一天到晚希望像别人。只有在真是这几十年越来越信主，越来越知道自己是罪人，越来越知道自己多么有福。我越来越不一定能讲出来，因为人家听不懂，但是我心里有这种想法，你像我就好了。我的同学啊，各位，你们我不知道有没有开同学会，你们现在还小，我们现在那个台湾五六十岁以上人最喜欢开同学会，尤其有点成就了，反正吃饱饭没事干了，就喜欢在酒楼里面大家聚一聚啊，然后炫一炫自己是董事长啊，是什么了，然后儿子女儿都有出息了，孙子都有出息了，这就像我们这一辈的所谓中产阶级小资吧，好像很喜欢这样。我从来没时间参加这些，就是一年前参加过一次小学同学会，那是五十多年前见面，现在都是很有成就的人了，有些人讲出来名字可能还你还知道。哎呀，我本来不想去，因为我在他们面前有自卑感，我是书读的不好的人，我也没他们那么多博士啊，虽然我也是博士，但不像他们是那种大博士，我不想去。哇，但是这是有人说啊，这是一个传福音的好机会，我已经很感谢主。结果我们当中还有其他的人也是基督徒，他比我还积极的传福音，他的状况并不是很好的，他不过是一个宣教士，在这些老板面前，或者退休的老板面前，或者名嘴的面前应该没什么。哇，但是他们就我有个同学就是很积极很勇敢的跟其他同学传福音，而且说哎呀，你们像我这么快乐就好了。对，你需要有这种常以为亏欠又知道主给你恩典的这种生活态度啊，求主帮助我们哈。好，所以我们简单结束这个自由的伦理或恩典的伦理，而我们结束的方式也是我第一次尝试的，我们是用十诫，就是用律法来结束。而律法的之所以可以这样结束，就是我们用罗马书十三章，我们在恩典之下，我们遵行律法，主要的是我们心中蒙了恩，心中有自由。但是心中蒙恩，心中有自由，并不减少你外在的律法和外在的理性，因为我们是要把我们的信心、爱心、盼望、自由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但是你一活出去就有一些缺点，就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那没有关系，我们还是因信称义，而我们继续去摸索。好，现在我们要讲这个第三个部分了哈，第三个大部分就是我们今天上午应该要把它讲完的，就是末世的伦理。末世的伦理我们在前面已经谈过了哈，就我们可以再谈一下。你可以再回去看马太福音第五章38到48节，就是如果要照耶稣字面上的吩咐来做的话，我们觉得根本不可能，有人打你左脸，又有人给你打的，不可能。所以史怀哲先生就说，这个叫做末世的伦理，这种末世的伦理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观念上，就是以为这个世界末日马上就要临到了，这个世界马上就要毁灭了，快几天，几小时，慢几个月，几年，可能不到几年，可能几个月。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清这世上的东西，所以我们可以不去要这些东西，我们可以不计较，我们可以有人要拿什么就给他，因为这个世界快要结束了。那史怀哲说，所以耶稣的伦理是完全不能适用在这个世界上，耶稣的伦理是一个暂时的伦理。所谓暂时的伦理，就是暂时等个几天，等个最多几个月几年， 这个世界上一切秩序就不一样了，就翻天覆地了，就革命了啊！我们不要那种伦理。史怀哲讲的当然是错的，但是他的看法很有见地，就耶稣的话好像这样解释最对。我们不跟恶作对，有人打我左脸，有人给他打，因为再过几分钟主就来打你的脸了，主会替我报仇了，所以我就很慈爱善良的来对你了啊。不只是马太福音，你看这种末世伦理行，就史怀哲解释是错的，但是他讲的有一点对。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一种想法，就是这世界随时要结束，但这种想法不叫我们躲避遁世，这个想法叫我们更积极，这就是我们今天希望能讲的。那不过我们先看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这个时候离耶稣讲登山宝训已经有几年了，也就是耶稣那种末世的伦理好像已经，有些学者说已经开始有点淡了，不过还是有。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二十九节，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哎呀，基督徒的伦理是这个世界要过去了，所以不要与恶作对，这个世界有污染没关系，再过几分钟就清净了，主再来的时候就清净了，你也不要想去做什么，你能做的，你可以做的一件事就是尽快的传扬福音吧，让他们在主来之前能够信靠耶稣就好了。各位，这种思想是很被人责备的，这种觉得这个世界要结束了，我们也无可奈何，也不需要干什么，等到主耶稣来，就再来的时候就把所有的罪恶消灭了，我们就这样等，这种思想是我看这一百年来越来越被批判的，觉得这种思想是不负责任的，这种思想是对不起世界的，这种思想是应该推翻打倒的，包括很多福音派觉得我们现在要积极的入世。各位，我觉得这种思想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很合圣经，只是我们要把它讲得完全一点。这种思想，这个世界要结束的思想并不坏，甚至很正确，但是如果我们要正确的了解，就让我们产生一个非常积极入世，而且能够很对得起世界的讲法。不过我们只是在这样看，我们就用经文来解释我刚刚说的末世的伦理，从时候减少了，用史怀哲的话来讲的话很恰当，就是我们活在世界上日子很少了，这少到多少，快可能只有几个钟头，慢也不过几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就当主耶稣要来的时候，甚至还没来的时候，快要来的时候，那种状况，有妻子的要像没妻子的，会有好，比如说我们想到启示录讲的，会有大灾难啊，会有那些可怕的事啊，人都在逃难当中啊，人都在痛苦可怕当中，这种我们中国家庭教会也常常想啊，有些异端也常常讲啊，大灾难就要来了，大灾难要来的时候，有妻子的就像没妻子的，妻子还能帮你烧饭吗？你们还有机会睡在一张床上吗？没有，都在逃难了，天天都在逃难，有妻子的像没妻子的。话说回来也是一样，你们教会有姐妹想要结婚，你说哎呀，有丈夫的要像没丈夫的，老公都去打仗了，老公都去逃难了啊，有丈夫像没丈夫的。哎，但是也不是全负面全悲观的，哀哭的要像不哀哭的。什么叫哀哭的？哀哭就这个也没有那个也没有，要像不哀哭的，不哀哭的就是很快乐啊。各位，有妻子的像没妻子的，这话真的是你们需要有点脑筋急转弯。各位，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的，你觉得是好事还是坏事吗？ 你还没结婚的人认为是坏事，结了婚久一点会觉得哇这太好了。但是爱哭的像不爱哭的，这就变好事了，原来是哭的现在不哭的。那各位，这有点像共产党了。爱哭的要像不爱哭的，就是爱哭的是无产阶级，在共产党人民救星来之前他们都在爱哭，因为被剥削被逼迫，现在共产党来了他不爱哭了，他扬眉吐气了。像共产党像在哪里呢？基督教有很多人就讲跟共产党有点像的，就是觉得这个世界坏透了，这世界坏透了，要有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革命。革命以后所有错的都变成正的，所有的秩序都颠倒过来了。各位是不是这样是另外一回事啊？我是基督徒，我不是共产党的宣传员啊，不过我看我来讲讲应该也宣传的还不错啊。就是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啊，我们现在回到基督教了，不再讲共产主义了。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罪恶不是资本家，罪恶是人人都有罪。看起来在罪恶的世界很顺利的人尤其是有罪恶的，因为你这么顺利不是在剥削人家是什么，所以你就不这个，然后可怜的人就是被剥削被压迫的，或者我们说被罪恶压迫的人，然后也因为信仰信耶稣被压迫的人，等到耶稣来了扬眉吐气了，我以前是哀哭的，为主受苦的，星期五累了一个礼拜上课又要去教会累，好主来了我都舒服了，以后老师就服我了，以后会友就服我了，以后那些我在天上一个很愉快的，就是当年我在温州传福音那些拒绝我的人，我都看他们在地狱里叫苦连天，给我一点水喝吧，那我们没有水给你，我在这里喝得很愉快，你当年为什么侮辱我，你当年为什么不信耶稣，我跟你传福音你把我福音单张丢在地上啊，你看到吧，现在报应来了，哎呀爱哭的现在不爱哭了。各位有这种想法你不能上天堂的，我们不应该这样想啊。不过我这样来理解，就是好像现在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主再来了就有一个彻底的改变了，爱哭的像不爱哭的。然后下面又转回去了，就是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的啊，这个好像也很好了解，快乐的在酒楼吃喝快乐，现在主来了他没有的吃喝快乐，他爱哭切齿了。自买的又像无有的，他买了一大堆东西，各位我们再一次说，像铁达尼号要下沉了，他有一大堆东西金银珠宝，再过几个钟头通通都没有了。那用事物的要像不用事物的，因为这世界的样子要过去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而一定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只看这里，我们末世的伦理只是这样，我不知道基督徒，我觉得华人基督徒有很强烈有这种思想，就这世界快要过去了，那的确就叫我们很消极悲观了。我们只有一件事做，就传福音嘛，叫人赶快信耶稣，信了耶稣就等主再来嘛。看起来的确是这样，各位我也觉得这个因素不可以少，基督徒活下去要积极，我们的确要想到存到永远的就是福音，其他都要过去。不过我们不是离开世界，我们等一下马上就要讲那个积极的部分，那个消极的部分就是这个世界的样子要过去了，对我们是很重要的，对世人是很重要，对我们基督徒是很重要，就是基督徒自己需要始终认识一件事，这是末世的伦理甚至末世的神学，基督徒始终要认识，要越来越清楚认识，而且越来越清楚的传扬这个福音，福音就这个世界要过去了。好，这个世界是怎么样过去了，那你要弄清楚这个世界要过去是这个世界，这个不以上帝为主的世界要过去了啊，这关键一说对就好了，马上所有的消极的就变成正面的。各位赚钱好不好？赚钱很好， 但是赚钱不以上帝为主，以赚钱以钱为主，那就不好，那是罪恶世界的特点，那个要过去了。所以在这个世界以赚钱为主，以钱为主的有祸了。在这个世界赚钱的时候，用钱的时候，以基督为主，那就有福了。以此类推，每件事，这个世界有婚姻，有性，使用事物好不好？很好。好不好？很不好。什么样情形不好？这个世界以性的满足为主，这个世界以家庭为主，这个世界以人为本，有祸了。各位，以人为本这句话是还不错，这句话我知道应该是胡锦涛讲的，以人为本还不错，因为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以钱为本，我们不以别的为本，我们注意到人民的福利还不错，算起来是进步，但就我们基督教来讲仍然是不对的。不管你以钱为本，以物为本，以人为本，以任何为本都不对，只能以神为本，神必须是我们的主，人物钱那些才会有一个恰当的位置。这个世界是上帝的造的世界，充满了上帝的智慧和美丽，遍地满了你的荣耀，遍地满了你的智慧。这旧约这诗篇讲的，包括119篇。所以世界哪有不好？很好，你在其中生活也很好。但是这个世界我们又完全知道充满了罪恶，罪恶在哪里？罪恶先不要讲吸毒、犯法、贪污、舞弊这些，罪恶最基本的，即使你在最善良的地方、最好的学术机构、最诚实的地方，如果不以神为本，那些美好也都迟早会变成镜花水月。所以这世界的样子要过去了，不是说我们不吃喝了，我们将来还吃喝，我们将来的确不娶嫁了，不嫁娶了，但是我们将来还是有男女之别，各位这一点不要忘记了。虽然圣经讲的不是很清楚，不过有，我们将来在天上不娶不嫁，但是不是没有男女哦，就是这个上帝所造的不会分开，不会没有，我们将来在天上没有嫁娶，但是还有吃喝，我们没有汗流满面，但是还有工作。我们所有的一切跟今生有一点像，有绝对的不一样。绝对的不一样就是我们今生即使重生得救了，也没有以上帝为主，将来是完全以上帝为主，而且以上帝为主是以神为乐。我们不仅是听他的话，我们欢喜快乐的听他话，我们不仅听他话，而且我们在听他话的时候没有那个挣扎和痛苦，而且充满了喜乐，而且积极的。我们在爱人的时候，我们在彼此相爱的时候，是圣洁的，是良善的。圣经没有多讲这方面，我们只知道是会这样好美好。我们今天就在一个我们知道世界的样子要过去，那个过去就是不以基督为主，但是这个世界样子又可以不过去，就是如果你今天就开始学习以基督为主的生活，那你现在的生活跟你将来在天上的会是类似的啊。所以你先要好好思想，你现在生活是不是很喜乐很丰富的。那末世的伦理并不是消极的，不过我们还要看两处经文，让我们知道史怀哲所讲的多么的看起来字面上是和圣经的话哈，就这个世界马上要结束了，我们何必在乎这个那个。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21节到23节，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城邑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好，这又是一个史怀哲很看重的经文，也是很多人认为传统的保守的基要派，包括家庭教会有的一种 错误的末世观，这个错误的末世观就是有很强烈的敌对意识，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敌对，然后又很强烈的遁世意识，就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的责任，除了敌对，除了我们在其中传福音，好像什么都不要做了。而耶稣灌输这个观念，这个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并不是在指文化大革命，造父亲造儿子的反，大家都是在彼此造反，不是，但是有点很相似的。这里在讲父母兄弟姐妹为仇为害，理由是你信耶稣，只要你信耶稣，人家是敌对你，你信耶稣就很悲惨，包括你的父母，你不信主的父母，不信主的儿女，不信主的家人，应该在朝鲜现在还有点这个状况，在教会历史上好像也有这个状况，那么这个状况好像是这么普遍啊，那么或者在基督教的国家里常有这种经验，就是我再一次说，很多人就说保守的基要派式的基督徒就被人家说很要不得，包括福音派说他们很要不得，要不得就是一就是敌对态度，我们对这个世界敌对，这不好，我们应该友谊态度。第二个，我们有那个遁世态度，就是我们觉得这个世界很坏，我们就是除了跟你传福音，我们跟你没任何接触，然后你不听，呸呸呸啊，剁下脚上的尘土，你给我死就完了。这还是充满了恨。然后你们一定会被逼迫，耶稣灌输了这观点，你们会被逼迫。逼迫怎么办？我们也讲过，逼迫不可以还手啊！有人打你左脸，又有人给打，因为再过几分钟，主就会去打他了。你不要，你就充满了爱，你就忍耐到底。那实在受不了怎么办呢？人在温州逼迫，你就逃到福建；福建逼迫，你就逃到大西北；大西北逼迫，你就逃到别的地方去。你就逃嘛啊！感谢主，耶稣讲的时候是在以色列，以色列是很小的地方，比台湾还要小。大概浙江的一半吧。所以呢，有人在我，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地理，有人在这个县城逼迫你，就逃到那个县城，有人在这个村逼迫你，就逃到那个村，就都是方圆大概一百里或者方圆50里啊，你逃啊，你还没有从这个城逃到最南边的城，你在最北边，然后逃到中部、西部、东部，你还没逃到最南边，这不知道多远啊，可能是3天5天，最多3个月，你还没有逃到3个月，主就来了。这就是末世的伦理，就是好像从字面来看，耶稣在灌输门徒一个观念，我是救主，这个世界上敌对上帝，包括以色列人，你们现在听了我的天国道理，那么你能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赶快传福音，传了人家不会听的，不听你就逃，还没逃完我就再来了，替你伸冤了，那时候你就快乐，那些不听的就该死。哎，看起来好像是这样解释比较通哎。那是不是也有很多，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现在你们念神学院大概已经没有了，几年前大概还有，就主马上要来了，我们基督要做的就赶快传福音，我们就是也不要读书了，也不要上学了，也不要工作了，就是两个传福音嘛，走遍大江南北嘛。那当然还没走遍大江南北，主就再来了，然后主再来看到我在传福音，哦，就给我很多赏赐。主再来，那些拒绝的人，还有我们这些懒惰不传福音，那就该死了。哎，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这种思想，不过以前好像很多这种思想。好，我们再看马太福音24章，马太福音24章，34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你们看马太福音24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印象，如果你们上过马太福音的导论，或者你们看过查过这张经文，可能你有一点印象，解经书大概都会告诉你， 耶稣这段话有一点，二十四章这段话有一点叫人困惑。困惑理由是耶稣把两件事放在一起讲，一个是主的再来，一个是耶路撒冷的被毁。有的时候在讲耶路撒冷被毁，有的时候再来主的再来，有的时候是好像两个都有讲。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很容易讲是哪一件事，像一般学者就会说，哦，这个三四节讲的这些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是指耶路撒冷被毁会在这个世代成就，也就是耶稣说这话以后的差不多二十年到三十年啊，好像三十年这个话就要成就。我想不一定是这样。我们要了解的是，耶稣在，不只是耶稣门徒，我们现在刚讲的这些现象啊，刚讲的这些现象特别讲到说，所谓末世的伦理、末世的神学、末世观有一个想法，那个想法就是你们过去的想法，史怀哲的想法，我们过去的想法就是这个世界要结束，这个世界充满罪恶，我们是这个世界唯一得救的人，我们对这个世界唯一的责任就是去传福音，让他们在主再来的时候，时间已经不多了，很少了，让他们在主再来的时候可以得救。但是他们大概都不会听，我们是被拣选的少数，我们能听，我们是有福的，但我们就忍辱负重继续传吧，传了他们不听，我们就逃到别的地方传，有人听就有福气，不听那他们是该死的。然后主马上来了，各位，这是末世的伦理，这是末世的神学，这个世界抵挡上帝，上帝愤怒要结束它，这个是正确的，我们需要有这个观念。因为我们刚刚看的那些经文照字面解释的确是这个样子，主马上要来，这个世界抵挡上帝，我们要努力传福音，人会逼迫我们，我们要活出爱，我们不要在人家逼迫我们的时候活得跟他们一样，我们也不必维权，我们也不必做任何保护我们自己的事，反正深渊在我，主必报复，让主来做，我们是和平之子，我们传的是和平的福音，这样的理解是对的。各位不要忘记，这没有错，你们的老一辈传统的保守的迫切传福音的，不要管这个世界的，没有错，但他们只对了一半。末世的伦理不是只有讲到这个世界马上要结束了，末世的伦理不是只有讲到这个世界抵挡上帝，末世的伦理或末世的神学，如果你们看神学慢慢就会讲，这个末世论呢，几乎是主宰了整个基督教的神学和伦理。有人说讲解释任何一卷书简，解释任何道理都要用末世的观点来了解，那这里也跟马克思主义的确有点像，就马克思主义我刚刚讲了，也是一种，有人说也是一种末世论，那末世论就是现有的世界是罪恶的，是可恶的，他绝对不提上帝，但是是罪恶的，是可恶的，这个最现有的世界里面只有一群人是伟大的，是会存到永远，就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有先锋队，那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传福音的人，他们也在各地被逼迫，然后他们就到各地煽风点火，输出革命等等，他们会被逼迫，但是他们没有上帝，但他们有一个宿命论，宿命论就是历史的必然是会走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到走入那天的时候，最多啊，我是不懂共产主义，不过我想我这个了解没有错，最多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就是共产主义用革命把这个世界颠倒过来，不是主耶稣再来的颠倒，而是那个共产党的革命的颠倒。我想共产主义这种思想大概已经不太有了，就这种革命啊，已经不太有了，那么那个理论家怎么去解释这些事我不知道，不过把它用在我们基督教里很像，就是罪恶的世界会有一个突然的翻天覆地的改变，那个时候受苦的人，在旧世界，在罪恶世界受苦的人，就基督徒受委屈人就翻身了，就当家做主了。这个我还是说，各位弟兄姐妹，你们需要有这个观念，你需要有一个观念，这个世界是罪恶的，因为圣经讲实在太多了，不需要我再翻经文，这个世界讲到末世马上就要来到也很多，那当然我们马上要回答，那怎么还没有来呢？ 我们要好好传福音也没有错，这个世人唯一的盼望是福音也没有错，主来要审判也没有错，我们不用恶待人，我们以善报恶也没有错，只是我们表达的方式是我们心中有良善，而活在世界上我们不会觉得这个世界制度不可以用，我们还是用世界的警察政府来维系外在的这个道德伦理和法治，可以修改，但是我们用这个来维系。好，我们现在讲另外一半，我刚刚讲的那个是很重要的，虽然你们在教会里可能在神学院里越来越少听到这些，因为一般来讲这都是落伍的基要派的反动的不负责任的遁世的，但是我觉得经文实在太多了，而且大部分经文是这样，只是我们现在要看另外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我也先把那个总结讲出来，免得你们刚刚讲的就很担心康牧师在这里讲的都是一些真是很奇怪，一方面又说可以跟非基督徒结婚，一方面讲末世要来了，一方面讲得很自由，一方面讲得很基要很保守啊！我希望我讲的都是合乎圣经的。各位，当我们在讲到说这个世界是抵挡上帝的同时，你不能忘记圣经讲的这个世界是被上帝所爱的或者被上帝所管的，这个圣经也有讲这个世界被上帝所恨，约翰福音有很多这些话，我们也不去谈它。我们不能忘记这个世界，不管是尼布甲尼撒、共产党、回教徒、不信主的佛教徒，上帝仍然有一般恩典普遍的启示在中间，而且我们基督徒在跟他们一起生活，这又是我们回到第一个律法的伦理的那个部分，我们仍然在其中。对，这个世界有很多罪恶，我们绝不否认，而这个世界罪恶如果不是信耶稣基督都不能得救，这我们也绝不否认，但是我们并不是这个世界，我们就不活在其中。这个世界抵挡上帝，却仍然被上帝所爱所管理也所责备，没有错。我们在这个世界最重要的是传福音让人归主，这也没有错，其他东西都会过去，这也没有错。所以你们，我们这些同学们，各位，我们每个人，如果你是全时间传道人，你真的要知道你多么荣耀。这个世界所有的工作所有职业都是好的，因为都是上帝管理的，都是上帝使用的，我们在各行各业里面荣耀我们的上帝，感谢主。但是只有一种职业，我们做的工作是存到永远的，就是我们传福音的人。一个医生他做得很好，他医病，但他医的病人一定会死的。一个老板他经营的企业很好，他修的桥修的路做的东西食品都很好，但这些东西都会过去，做的最好的食品会消化掉，会变成春泥护花去了，春泥就是粪便了。所有东西，你读的书，你做的学问，大概过十年二十年，长一点一百年，通通都会过去被人忘记。千秋万岁眠，寂寞身后事，通通都会忘记，都会过去。莫扎特的音乐好得不得了，可能可以存一千年两千年吧，天上一定有更美的音乐取代它。人间所有的东西所有的职业都是在上帝恩典中好，但是有一群人就是你我希望就是你我，我们做的工作是到天上都会存在的，我们是让灵魂得救归主。但是不是每个基督徒都做这个工作，只有5-3%左右的基督徒是做这个工作，别的基督徒也要传福音，但别的基督徒也要在这个世界上做其他的工作来荣耀上帝。虽然其他的那些工作会过去，或那些工作的果效会过去，但是那些工作可以一点都不过去，而且被上帝非常喜悦。相反的，一个基督一个传道人他都在传福音，也有人信耶稣，但是他做的可以神完全不喜悦，你应该可以想到我的答案在哪里。一个人在传道，因为他有上帝的恩赐，他传的也是纯正的福音，也有很多人悔改信主，但是如果他的心不是带着信靠主，不是带着信心爱心去传的，就算有人得救，他不得神的喜悦，这难懂吗？耶稣不是说了吗？到审判的时候，有人说我们奉你名医病赶鬼传道，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他敢跟耶稣讲我奉你名医病赶鬼传道，一定是传道有人悔改信主，一定是赶鬼有鬼被赶出去， 因为那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上帝借着一个不忠心的仆人，心中可能是为了钱，为了名，为了利，为了竞争，在做主工作，在做传福音工作的人，上帝仍然可能使用，以至于他的工作有果效，但他自己的心不是归向主的，所以神不喜悦。相反的，其他的各行各业的基督徒，他所写的东西，他所教的书，他所做的药，他所制造的商品，他所教的学生，这些东西都会过去，本身都会过去。那些学问啊，文化啊，文明的东西都会过去，快一点几天就过去，慢一点几个世纪过去，但还是会过去。但是如果他的心是奉主的名在做，是因出自信心，出自爱心，出自对主的盼望来做，那么他的一切被主纪念，被主喜悦。所以重要的还是你的心，你的心是不是归向主的。好，我们休息一下。